真爱鉴定公司，作者地瓜。第八届光年奖原创科幻征文大赛微小说二等奖。极具未来感的官网封面上，六个大字有规律的闪烁着，真爱鉴定公司，然后下面是一行中英双语小字，爱情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真相。将鼠标滚轮向下滑动，就能看到一行菜单栏出现在封面的底部，上面是几个可供点击的按钮，关于我们、俯卧概览、男生入口、女生入口、联系我们等等。丁晓坐在电脑前呆呆地看着菜单栏，看了好一会儿，宿舍里除了他以外一个人也没有，宿舍门开着，与外面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行人相比，他好似一尊雕塑。接着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用鼠标点击了女生入口。真爱鉴定公司，丁晓疑惑地看向自己的闺蜜张冰寒。还有这种公司？张冰寒和丁晓是大学室友，但比丁晓大个几岁，本来已经快结婚了，却突然取消了婚礼，并与未婚夫分手了。那天下午在咖啡厅里，丁晓忍不住向张冰寒问起此事，就这样他听说了这家名字古怪的公司。是的，他们可以帮你测试你的伴侣忠不忠心。张冰寒用咖啡勺让牛奶和咖啡充分的混合，平淡地说，当时我邮箱收到了他们的一个优惠券，就用了。怎么测试啊？很简单，他们会派人工智能去勾引你的男朋友，看他能不能抵制住诱惑。啊，这……丁晓瞪大了眼睛，这不太好吧？而且人们不是常说了，不要去考验人心吗？你们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走一辈子，结果一考验就全毁了。张冰寒苦笑了一声，我当时也像你这么想，所以我也没想给他安排多大的考验。我也知道，要是出现一个美若天仙、家财万贯的女人对他穷追猛打，他肯定招架不住。但你也知道，他是运动员，经常会遇到搭讪什么的，那他至少应该能接受住搭讪这种考验吧，不然结婚以后我们俩日子怎么过呀？哦，公司的业务分很多种，比如你可以选择线上或者线下测试，还可以选择测试时长，从一周到一小时不等。还有线下？丁晓简直不敢想象线下测试是什么样子的。我对他要求不高，我只买了线上一小时的测试，测试的内容就是最基础的那种，一个人工智能扮演的陌生美女去加他微信，这么简单的考验他总应该通过吧。哦，丁晓点点头，你要这么说那也确实算不上什么了。他看到张冰寒一句话没说，终于意识到为什么张冰寒的婚礼告吹了。发生了什么呀？丁晓问。他在好友申请里问了一下对方是谁，人工智能说是他的粉丝，他就通过了。这……丁晓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他可能是出于礼貌，不好意思拒绝粉丝的热情吧。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而且他确实对人工智能扮演的美女态度非常冷淡，不断地提及自己有女朋友。说到这里，张冰寒的脸上竟然还是浮现出一丝快乐，不过这快乐转瞬即逝。但很快，随着人工智能的勾引越来越露骨，发的图越来越多，他的态度也渐渐起了变化呀。变化？他开始问对方喜不喜欢看电影，然后就问会不会喝酒， 最后终于提到了开房。
什么？
丁晓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这份上，测试基本就结束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我看着人工智能发来的聊天记录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当我打算结束测试的时候，一段新的聊天记录发给了我。
丁晓不说话了，张冰寒握紧了咖啡杯，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近乎咬牙切齿的表情。他说，他见对方迟迟没回复他的开房要求，开始炫耀他能让我叫多大声。进入女生入口以后，人工智能首先祝贺丁晓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数据显示75%的男生都通不过这项测试，这让丁晓又揪心了几分。接下来他被要求选择服务种类，像张冰寒一样，他选择了线上一小时的测试，反正张冰寒分享给他的优惠券只能支持这个类型。系统还列出了一个小时内他可选的人工智能提出的问题，从是否有女朋友，能否见面，到要不要开房，一应俱全。他勾了全选，然后他就进入了支付界面，填写了优惠券的号码后，这一单就免费了。接下来服务正式开始。在一个新打开的页面，丁晓选择填写被测对象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教育信息、就业信息、情感经历，还有最重要的偏好的女生类型。将鼠标移动到每个需要填写的空白处，都会想得到详细的解释。丁晓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不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这让他还松了一口气。第一个需要填写的是伴侣的性别，丁晓不禁感慨，这个公司还挺平权啊。他将性别选为男，被测对象只是他相处了一年的男朋友。要填写的庞大的信息量仍然吓了丁晓一跳，不过根据公司的说法，信息越完善，人工智能就越容易自然地接近被测者，并越容易有针对性地扮演被测者的理想型。丁晓还接到了提示，可以上传男友的简历，系统会自动扫描这份简历，把能填的空白都给他填上。正好丁晓和他的男朋友最近都处于找工作的阶段，彼此手里都有对方的简历。宿舍里静悄悄的，只有敲打键盘的声音。最后他填写了自己的几种联系方式，用于接收测试结果。很快丁晓打完了最后一个字，点击了提交，屏幕上出现了提交成功的字样，以及一个聊天中常用的笑脸表情。丁晓静静地看了屏幕一会儿，他全程没有和这家公司发生任何直接的交流，而且他和被测者都是匿名的，这样感觉还没这么糟。不管怎么说，做这种事情总觉得有点见不得人。他听张冰寒说，很多没实现自助化的这类公司都逐渐倒闭了，因为很多客户羞于同人工客服交流这些事情，而每天接触情感阴暗面，给人工的客服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接下来丁晓只需要静静地等待测试结果就好，应该一个小时后就知道结果了。这一个小时似乎显得格外的漫长，而他又不想做别的事，于是他开始回忆自己为什么会打算尝试这种测试。我劝你不要这么做，张冰寒绷着脸说。别这么做。丁晓很意外，当他向张冰寒提出把这家公司的网址发给自己的时候，他竟然很反对。 你不是也说不要测试人性吗？
但是你不也测了吗？
我说过了，我是拿未来他有可能面临的诱惑测的。你也说说你为什么要测啊？
他最近对我冷淡了，经常说累，不想出来见面，视频他也不愿意接，我担心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他们有没有理由呢？
找工作累的。
那你觉得他累吗？丁晓迟疑了一下，他男朋友自我要求很高，找工作时很拼，有时候一天要赶好几场，
挺累的吧？
那不就得了，谁都有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啊。
但
丁晓有些急了，
再累一个视频总能接吧？
张明涵笑着摇摇头，
你每次跟他视频也好，电话也好，都要讲一个多小时，而且一周怎么也要讲五六天吧，甚至有时候白天一直出去玩，晚上回来也要讲。
丁晓不说话了。
但他以前都是依我的，他有多难治？
张明涵叹了口气，爱情是一场持续的谈判，是动态着互相妥协的，不是静态的谁依谁。现在看来你只是怀疑，这样的测试不会有好结果的。如果你测出他有问题，你对他的怀疑会更加加剧的。如果你测出他没有问题，你又怀疑测试有问题啊。
但这一次丁晓的态度很坚决，
张冰涵也没有办法，无奈他说，
那你等一下吧，我上次用的优惠券好像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
过了半个小时，第一批测试结果发到了丁晓的手机上，上面显示她的男朋友仍然没通过人工智能的好友申请。丁晓没有意识到自己露出了微笑，她决定给男朋友发个信息，
你在干嘛呢？
20秒后她收到了回复，
宿舍床上躺着呢，怎么了？
丁晓笑得更开心了，这说明男朋友并不是没有看到那条好友申请，但她却选择了无视。她继续调戏他，
无所事事还不找我出去玩，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去，不瞒你说，刚刚有个美女加我，我都没通过，你说我爱不爱你啊？看到这话，丁晓瞪了瞪眼，
哟，谁呀？
不认识，说是一起实习的，倒没有印象啊。
丁晓决定挑衅一下他，
那你加呗，万一是工作上的事情呢？我又不是不让你和女生接触。
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加了。丁晓本指望男朋友继续拒绝，没想到他就坡下驴了，他憋得说不出话，只能略带恼火地发道，
加加加。
然后他气鼓鼓地把手机丢到了一旁。当人工智能的好友申请被通过后，聊天记录源源不断地发到了丁晓的手机上。人工智能表现得非常的热情，但她的男朋友表现得非常的冷漠，除了表明自己有女朋友，就是行之类的打发着人工智能。丁晓总体上感觉还比较满意，但他也有点不满的地方。他觉得人工智能发的自拍不够好看，觉得人工智能的撩拨不够到位。他很了解他的男朋友，他要知道某个地方人工智能这样说，他男朋友肯定招架不住。如果他能指导那个人工智能的话，丁晓突然愣住了，他问自己，
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指导一个连人类都不是的东西来勾引自己的男朋友啊？
他再次把手机放到了一边，打定主意不去看他了。1个小时后，他拿起手机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删除了。 然后她欢天喜地地给男朋友发信息，晚上一起吃饭吧。
晚上我要和哥们儿几个去网吧呀，我都一个月没去了，明晚吃好不好吗？
后面跟了一个哀求的表情。丁晓气呼呼的第三次把手机扔到了一旁。进入真爱鉴定公司官网首页，选择了24小时线下测试。系统提示他这一单是要付费的，他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同意。一周后，丁晓和他的男朋友分手了，不是因为男朋友没通过线下测试，而是因为他男朋友偶然发现了他手里人工智能发来的聊天记录，于是恼怒地向丁晓提出分手。丁晓苦苦挽留无果，只得同意。他很伤心，同时觉得自己很蠢，蠢到会被男朋友发现，蠢到连聊天记录都没删干净，蠢到一定要用这个蠢得要死的真爱鉴定。
二，
极具未来感的官网封面上，六个大字有规律地闪烁着，分手免责公司，然后下面是一行中英小字，爱情的最大负担是承诺。将鼠标滚轮向下滑动，就能看到一行菜单栏出现在了封面的底部，上面是几个可供点击的按钮，关于我们、服务概览、男生入口、女生入口、联系我们等等。谢成是在网上乱逛时搜到这家公司的。分手免责这个名字几乎一下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当时他正不堪女友令人无法忍受的控制欲，打算与女友分手，却不知怎么说。他很在意自己在社交圈子里的口碑，毕竟当时是他先追的人家，他不想被人说始乱终弃。另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新的两情相悦的对象，他也不想被人说见异思迁啊。现在好了，分手免责，谢晨几乎没经过什么心理斗争，就用鼠标点击了服务概览。简单来说，这家公司帮客户分手，它的人工智能会根据客户提供信息，帮客户设计最佳分手方案，目的是避免承担任何法律、社会道德或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谢晨退出了介绍，点击了男生入口。在一个新打开的页面，谢晨需要填写被分手对象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教育信息、就业信息、情感经历，还有最重要的分手理由。将鼠标移动到每一个需要填写的空白处，都会得到详细的解释。谢晨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不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要填写的信息量很庞大，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摆脱眼下这种困境，谢晨什么都愿意做。宿舍里静悄悄的，只有敲打键盘的声音。很快，谢晨打完了最后一个字，点击了提交。屏幕上出现了提交成功的字样，以及一个聊天中常用的笑脸表情。仅仅几秒钟后，一份详细的解决方案就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根据谢晨提供的信息，人工智能分析认为他的女朋友属于典型的控制狂加疑心病类型。数据显示，这种类型的女生被男朋友分手的概率高达90%。人工智能表达谢晨做出了一个大多数男人都会做出的决定，这顿时让谢晨的心情舒畅了几分。人工智能指出，针对谢晨女朋友所属的这个类型，成功率最高的策略就是诱使他使用真爱鉴定公司服务，然后由谢晨来发现他使用过这种服务，这样谢晨便可以理由充分地向他提出分手。人工智能还周到地补充说，
他可以在分手成功后再付款哦。哼，谢晨没有意识到自己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很快在方案下点击了同意，那个笑脸再次出现在屏幕上，然后他下意识地看了下放在旁边的手机，皱了皱眉。那个名为丁晓的姑娘已经给他发了十几条信息。
三，
极具未来感的幻灯片封面上，六个大字静静地排列出这样一个名字：爱情咨询公司。然后下面是一行中英双语小字：爱情的最佳方法是我们。
极具未来感的幻灯片封面上，六个大字静静地排列出这样一个名字：爱情咨询公司。然后下面是一行中英双语小字：爱情的最佳解决方案是我们。这是爱情咨询公司内部战略会议的现场，所有高管都会到齐。不过今天这次会议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客人，徐磊坐在一堆高管中间，感觉有些不安。他是爱情公司新引入的投资人，却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里。事实上，要成为这家公司的投资人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要经过严密的背景审查并受到邀请，而且每次只有一个投资人会受到邀请。在进入公司会议室前，徐磊签署了保密的协议，接受了安检，并被要求上交了手机。一家公司这样对待自己的潜在投资人，实在是特别的不寻常了。但这家公司确实是行业翘楚，有这个底气。有人说，爱情咨询公司生而逢时，这话不假。这家公司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人类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始于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从很多年前开始，人们就倾向于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解决，包括情感问题。情感问题一向复杂，并认为只有人类专家才能善加解决。不过近年来，随着很多成熟的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始应用于这一领域，人类专家的才智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在今天，爱情咨询公司依旧是靠着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工业化的经营模式，迅速地打垮了那些技术落后、业务量也有限的作坊式的小企业，逐渐在这一行业中取得了垄断的地位。他超强的盈利能力让很多专业人士都咋舌，同时他神神秘秘的作风也让商界、科技界乃至众多的吃瓜群众感到好奇。所以徐磊能够容忍爱情咨询公司几乎偏执的保密协议，以换得近距离接触这家公司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时不大的会议室里，他和高管们一起盯着前面投影幕布上的幻灯片以及幕布前站着的演讲者，并听他演讲。这个演讲者瘦瘦高高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面色苍白，讲话细声细气的。
以上就是我们最近处理过的一个案例，他说，通过谢晨、丁晓案例，你们就可以看看为什么我们公司的盈利这么强啊。
他嘴上说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徐磊说的。徐磊决定展示一下自己的专业性。
人工智能有很强的统筹协调能力，你们会在基础的业务之上获得衍生的业务，这无疑扩大了你们的收入来源了。
演讲者严肃地点点头。
您说的没错啊，
但我也有问题，丁晓没有删掉他收掉的聊天记录吗？
聊天记录谢晨也有一份，趁他女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放到他的相册里
就是了。公司客户总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优惠券发给丁晓？
那样意图可能太过明显，我们给他社交圈，比如校友圈里的女性都发了优惠券，这样他有很大的概率听说并使用这项服务。若这策略不起作用的话，我们还有别的方式。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说，
那谢存赖账了怎么办呢？
那他会收到一封警告信，警告他所做的一切已被记录，并将被发给他的校友和同事们。公司首席财务官说，
我雷连珠炮似的发问都得到了。
许雷连珠炮似的发问都得到了详细的回答。突然他想到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记得真爱鉴定公司和分手免责公司都不会收集客户的信息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俩的名字的？
演讲者微微一笑，
您的观察很敏锐，
他先恭维了一句，
但事实证明人们虽然对自己的隐私很在意，却不太在意别人的。丁晓在使用真爱鉴定服务时上传了谢成的简历。
是，但你怎么知道丁晓的名字的呀？
请让我说完。事实上即使没有这份简历，人工智能也能获得他们的身份信息。
什么？
因为他们俩是通过浪漫邂逅公司的服务认识并走到一起来的。这家公司现任 CEO 是罗伯特·谢里克。
演讲者说到这里，会议室后排的一位外国大叔微微朝徐雷欠了欠身。
演讲者继续说道，他为当代年轻人提供自然浪漫不尴尬的交友情境，基本上让那些只能尬聊的交友 APP 都死绝了。
对不起，我扯远了。使用这家公司的服务是必须实名注册的，同时要提供详尽的个人信息，这样当谢成填写完丁晓的信息，人工智能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匹配到丁晓这个人。
当丁晓填写完谢成的信息，人工智能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匹配到谢成这个人。那份简历只不过是另一个佐证。
这样一来，徐磊迟疑了一下，你们几乎可以连续追踪这两个人的感情经历？
是的，这是宝贵的数据，有助于人工智能完善客户画像。毕竟客户自己登记的信息是不能完全采信的。我们都知道那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
你们需要这么多数据做什么呢？
为了确保公司的利润持续增长，为了您的利益啊。
我不是很明白，我只能看出这些数据对社会学研究的价值。
数据不仅能反映世界，还能被用来改造世界。
你们认为那谢成和丁晓今天的冲突是偶然的吗？
不不不，早在他们注册浪漫邂逅公司的时候，我们的人工智能就预见了今天的一切。
徐磊吃了一惊，但是你们仍然把他们俩配对？
没错。
演讲者此时表现出一丝激动，
请让我问你，为什么会有咨询公司存在？
不等徐磊回答，他便急切地自问自答道，
因为人们想解决问题。那如果问题都解决完了，还要咨询公司干什么呢？
徐磊一声不吭。
我们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已经帮助人类能够找到足够完美的伴侣，但如果他们一直相亲相爱的话，他们就不会再产生矛盾催生的真爱鉴定、分手免责这类负面服务啦，更不会再回到婚恋市场上来使用浪漫邂逅这类正面服务。 所以啊，我们要主动创造需求，我们的人工智能帮人们找到差一点完美的伴侣，他们一打眼绝对是互相喜欢的，而且他们会相亲相爱个一爱两年，但最终他们会因为骨子里的不合适而分手。我们密切追踪他们的情感经历，保证了我们能帮他制定更为贴身的服务方案，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终身客户。
终身客户？
徐磊哆哆嗦嗦地重复道。
是的。
演讲者并没有察觉到，或是压根儿不想理会徐磊的不安。
数据显示，用本公司旗下服务越多，就越容易产生依赖感，在未来还有数不尽的优秀服务在等着他们呢。
他用遥控笔翻了一页幻灯片，这一页幻灯片上密密麻麻都是符号。徐磊眯眼一看，发现上面有真爱鉴定公司、分手免责公司、浪漫邂逅公司的公司标志，以及其他几十个公司的标志。一个人的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所有情感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在这里列出来了。当然，一个人使用这些解决方案的前提之一是他的情感必须要出问题。吴磊突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致力于把更多更好的服务带给我们的客户，演讲者说道。这就是爱情咨询公司，爱情的最佳解决方案是我们。
他自豪地引用了公司的座右铭作为结束语。
谢谢大家。
幻灯片翻到了最后一页，一个大大的笑脸出现在了这一页，微笑地俯视着在场的所有人。